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23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2023年被监禁记者的年度调查显示，中国监禁记者人数为全球之首。前央视记者程磊说，
我感觉很一种很不寒而栗的感觉吧，应该说是。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分析人士说，这是习近平在安抚胡锦涛。
我不会认为那是习想要去安抚团派，但是我觉得习可能安抚胡锦涛，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照顾一下他的小孩胡海峰。
以色列一些人质亲属星期一闯入以色列议会，要求为解决人质做更多努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以色列一些人质亲属星期一1月22号闯入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会议，他们高举标语，有人激动地喊道，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人质在死亡，你们却坐在那里。他们要求议员们为解决人质做更多的努力。哈马斯极端组织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并绑架了253名人质，一部分人质被释放，目前还有大约130人被关押。一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月21号公布视频讲话，拒绝接受哈马斯要求停火的条件，来换取剩余的人质获得释放。他说：“为了换取释放我们的人质，哈马斯要求停战。”从加沙撤出我们的军队，释放哈马斯的努赫巴屠杀者和强奸犯，让哈马斯完好无损。如果我们同意这样做，我们的勇士们的牺牲就失去意义，那就意味着10月7号那样的袭击会重演。欧盟外交政策主管称，加沙人道局面糟得不能再糟。博雷利星期一1月22号表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对哈马斯战争的方式，在给几代人播种仇恨。博雷利发表此评论，正值欧盟部长们星期一与以色列外长卡茨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高外交官员马利基分别举行会谈的前夕。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将平民置于危险当中，说哈马斯武装组织有意在居民区和居民区的地道系统内活动。加沙的战事星期一持续进行，以军针对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一项立法提案，为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外国战斗人员获得乌克兰公民身份铺平道路。泽连斯基说，今天我宣布向乌克兰议会提交一份重要的立法提案，全面修改法律，推出多重公民身份机制，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乌克兰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获得我们的公民身份。所有那些在距离我们的国家数千公里外帮助我们的人，为捍卫乌克兰挺身而出的外国志愿者，所有那些把乌克兰当作自己的祖国、为自由而战的人，乌克兰就会成为他们的祖国。正在乌克兰访问的波兰总理塔斯克1月22号在基辅参观了乌克兰阵亡军人纪念墙，他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波兰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等议题。在乌俄战争持续近2年之际，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近来多次重申对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的承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表示，乌军在乌克兰全国多地挫败了俄军星期天夜间发起的无人机袭击，而莫斯科官员则指责乌军 对乌东一座俄罗斯占领的城市发动恶毒的攻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1月21号呼吁两天前在海地被绑架的人，其中包括6名修女获得释放，并且呼吁乌克兰和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实现和平。教宗说，在迫切地呼吁他们获释的同时，我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祈祷。教宗呼吁每个人都要来制止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如此多痛苦的暴力。法国民众1月21号在首都巴黎举行反对新移民法的集会示威，有多位左翼政界人物和工会活动人士参加了抗议活动。法国国民议会12月19号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收紧移民政策。法国宪法委员会将在1月25号就移民法作出决定。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新闻报道或观看更多视频，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记者在中国被监禁的人数居世界榜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布的2023年被监禁记者的年度调查显示，中国监禁记者人数为44名，为全球榜首。下面由志远播报美国之音王刚的报道。
王刚的报道说，虽然报告将中国去年监禁的记者人数定位为44名，但报告也承认调查确切数字尤为困难。根据保护记者协会 CPG 的报告，中国监禁记者的数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澳大利亚籍华裔前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程雷在中国经历了3年的牢狱之灾，刚刚于2023年10月获释。程雷告诉美国之音，他看到了这个调查数据后的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程雷说，
中国经济这么多年的增长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算是进步了，但是媒体自由方面一点也没有，新闻自由都是在退步，不寒而栗的感觉吧，应该说是，因为在这个信息时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接触到信息的人，无论是记者也好，商人或者是分析师顾问，那么我们都像是在信息的草地上放养了牛，但是现在这个无形的电网已经是越来面积越来越小，所以非常容易触碰到，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保护记者协会 CPG 的报告还指出，2023年中国监禁的44名记者中，有19名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1/5涉及记者拘禁的新案件都是从事间谍活动、煽动分离主义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指控。报告尤其提到，中国的囚犯在刑满后被送入政治再教育营或继续被监禁。例如，一些曾为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木提工作的学生目前仍命运未卜。伊里哈木曾是新疆新闻网站 Uyghurbiz 的创始人，于2014年因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保护记者协会 CPG 首席执行官朱迪·金斯伯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所监禁的记者中差不多半数都是维吾尔人，而且由于中国的信息不透明，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2021年保护记者协会 CPG 的年度调查还首次记录了香港记者被关押，其中包括已经停刊的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黎智英在狱中度过1100天之后最近才被审讯。一位某外国媒体驻华分社的前雇员，目前已经离开中国大陆的马先生说，
我自己个人感觉很明显的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确实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但是呢，我自己没有第一手的经历过这个过程，比较幸运，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基本上就已经离开了。但是整体感觉那个氛围是比以前更重了，而且这种情况肯定是会愈演愈烈的，就是它不会好转的，它一定是会每况愈下的。就是不可能说有一天中国突然间就不打压记者了，那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就相关问题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出采访请求，使馆对于维吾尔记者遭监禁回复说，新疆问题与人权无关，新疆已经有5年多没有发生暴力恐怖事件，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以上我们了解了中国被监禁记者去年创全球榜首。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是分析报道， iPhone 在中国降价促销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苹果公司日前在中国推出为期4天的降价促销。市场分析人士说，华为、小米等本土品牌的手机来势汹汹，对 iPhone 带来压力。而苹果降价决策的背后，仍有美中地缘角力的考虑。下面由陆阳播报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苹果产品在中国的降价促销活动于1月21号画下句号。在为期4天的限时优惠期内，电脑、平板、手表等产品最高可省800元人民币，不过每人限购2件。而发布不到半年的 iPhone 15也在降价行列。对此促销活动，在中国境内的抖音平台上，消费者的讨论相当热烈。有人分享买到降价手机的兴奋，有人仍在买 iPhone 还是买华为 Mate 60 Pro 之间犹豫不决。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抖音网民说，就算 iPhone 15降到5000元人民币的水平，也还是太贵，买不起。根据外媒彭博新闻社1月8号引述国际投行杰弗瑞的分析报告称，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量去年一整年微幅衰退 3%， 但是2024年开年第一周却比去年同期暴跌 30%。即便电商平台拼多多为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系列寄出高达 16% 的折扣，消费者仍不买账。杰弗瑞的分析师认为，苹果主要受到中国本体对手的激烈加杀，特别是华为、小米手机的热销，因此该投行预估 iPhone 今年恐持续2位数的衰退。北京的国际数据公司资深研究员郭田祥以电邮方式告诉美国之音，该公司去年底已下调苹果手机2024年对中国的出货量，恐因遭其他本土品牌分食份额而少卖600万台。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奇元则认为，苹果的创新能力不如中国企业。黄奇元告诉美国之音，
苹果自己本身有创新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呢，这地缘政治的因素呢，当然有啊。不过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呢是竞争，竞争不只是来自于华为啊，另外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小米，所以华为跟小米都是竞争。那华为的话，当然有一点爱国情操在里面。
虽然苹果在中国降价促销，主要着眼当地的竞争，但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咨询公司地缘政治商业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认为，降价决策也有地缘政治的考虑。普拉卡什告诉美国之音，
Apple's decision to cut its prices in China has a big
首先，包括苹果在内的大型跨国公司正悄悄地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他们的每一个商业决策中，特别是在中国这么严峻的商业环境下，因为这些公司都被华盛顿和北京锁定，难逃美中对峙角力的冲击。其次，继中国去年锁定苹果后，随着供应链重新转移，这家美商在中国市场面临着新型的商誉危机，既由这次的降价或可抵消危机，希望消费者无视地缘政治的负面影响，只着眼折扣和较便宜的产品。
普拉卡什形容， 外企在中国市场的新常态就是当地的竞争受到美中地缘政治的激化之后，不管是美国高科技企业还是法国精品时尚品牌，他们旧式的营商模式将不再适用中国。
以上报道了苹果手机在中国降价促销背后的原因。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习近平给金融图特色，此举能给中国股市注入强心剂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在中央党校一个开班式上讲话称，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中国 A 股的代表上证指数已经重回2007年的低位，徘徊不前。所谓中国特色，究竟助推金融发展还是扼杀其发展？它养肥了谁？搜刮了谁？香港前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发表了他的看法。
所谓中国特色，你从这个的中国金融发展之路，你看这个习近平在1月16号里头的这个金融工作会议里头说的，在讲关于金融的讲话里头啊，讲了八个坚持、六个强大嘛。那八个坚持，同一个就是说坚持中共中央啊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府干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现在来讲呢，强调所谓中国特色，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发展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好了，你1月16号这个讲话现在一公布出来，那么现在这个今天礼拜一，那上证综合指数啊跌破2800点，香港恒生指数跌破15000点，啊在香港里头呢，中国的这个龙头的这个阿里巴巴、腾讯都跌到了历史的新低，还有香港呢长江这个的实业和记黄埔啊，长和系那个也是创造了这个新历史的新低。但是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啊，那个你说跟那个西方的金融啊有本质的这个区别，但是人家啊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好啊，那个日本的指数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台湾加权指数也好，都创历史的新高。那你想看嘛，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你一对比就知道加强了还是这个动摇了啊，崩盘了，就很明显的。谢谢。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发表了他的观点。
金融是个什么东西？金融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存款贷款的银行的那点业务，存贷业务。它还有包括资本市场，还有很多其他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一条，叫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它要有非常明确的法治化的市场规则。这些东西呢，都是金融发展所必须的。这是谁最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啊，这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中，最后呢，它逐渐形成的，大家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在2015年啊那一次大的股灾上，最后呢给他提了教训，他基本上就是什么呀，就是放弃了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他就觉得呢，我现在只有我能够控制的只有一条，向回转，然后走公有制，走计划经济。所以这个是他现在呢，包括这次开这个金融会，这个推进什么金融这个会呢，实际上就是开倒车往回走，踩油门。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香港金融专家刘梦熊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专栏节目《时事大家谈》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分析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升官，这是习近平化解党内派系杀割的手段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日前获任民政部副部长。分析人士说，胡海峰在这个冷衙门中能施展的机会并不多，但中共高层透过这个职位拉拢胡锦涛，也修复习近平过去对党内团派赶尽杀绝的形象。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杨安的报道说，坊间曾经多次传出胡海峰升迁的消息，但都一再落空。直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月16号透过网站发布消息，胡海峰已经获任民政部副部长。此前胡海峰担任了将近六年的浙江省丽水市市委书记。对于这个最新的人事变动，现居纽约的政论人士陈破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内有经济成长停滞，外有美国带头发动的抗中围堵阻力，境内外对习近平施政不满的声浪已经此起彼伏。尤其前年在奠定习近平权力基础的中共二十大上，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架走的那一幕，重创了习近平的国际形象。陈破空说，按照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胡海峰由市委书记直升国务院部委副部长，属于罕见的破格升迁，背后代表的自然是习近平的意志。陈破空说，
胡海峰升职到民政部副部长，应该是习近平对胡家的一个安抚，不管胡锦涛同意还是不同意，有什么意见，至少习近平做了这一步，是示好胡锦涛，起个安抚拉拢的作用。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分析，年仅68岁的李克强去年十月心脏病逝世之后，坊间阴谋论纷传，再度加深习近平对团派赶尽杀绝的印象。因此他认为，习近平提拔胡海峰有化解派系杀伐的象征意义。不过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看法不同。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会认为那是习想要去安抚团派，但是我觉得习可能安抚胡锦涛，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照顾一下他的小孩胡海峰，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研判，胡海峰的仕途顶峰可能就止于正部级官员，但不会在重要部委任职。不过这对胡海峰本人来说倒不见得是坏事，毕竟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共官员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剧增，被失踪、被卸职调查的一个接一个。胡海峰若能做到65岁退休，也能称得上是善终。沈明士告诉美国之音，
胡海峰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重要的职务，但是未必不是好事，因为他毕竟在丽水已经待了很久，如果在一个不重要的部门担任副部长，那就不会对人家产生威胁，我想对他的生命安全或者是未来其实反而是有好处的。
以上志远分享的报道是关于胡海峰获任副部长职位，这是习近平修复对党内团派赶尽杀绝的印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看看中国对外撒币和骂街的做法。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顾城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是吧？
陈麦平， 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这次谈中国对台湾总统大选结果的气急败坏，外交部骂人的等级和标准，以及习近平挑拨台湾友邦的手段。
台湾大选落下帷幕，借选失败的中共气急败坏，外交部成了骂人部，对发文祝贺的一些国家横加指责。然而在50多个祝贺民进党赖清德胜选的国家中，有的挨骂，有的没挨骂。那么触发中共骂人机器的开关到底是什么呢？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Lyle Morris 在推特上做出了分析。他的推文说，首先在中共眼里，如果一个国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提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会有个好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什么也不说，这是第二好的结果。然而如果一个国家说祝贺台湾自由公正的选举或民主进程，中共会不高兴，但也不会采取行动。如果一个国家祝贺台湾并提及赖清德的名字，中共会非常不高兴，而且可能打开骂人复读机开骂。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祝贺台湾并称赖清德为总统或当选总统，中共就极度不满，便随后开始拿着菜刀和砧板跳着脚骂街。作为例子，我们来看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祝贺台湾的推文。他说，我代表菲律宾人民祝贺当选总统赖清德当选台湾下任总统。小马克思既提到了赖清德，也说出了总统二字，这下触碰了中共所有的红线。责骂模式开启，在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宣布，我们正告菲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敦促菲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毛宁最后说，我们建议马克思总统多读读书，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多读读书是中国网络掐架时鄙视对方的一种表达，通常用来指责对方没有常识和缺乏逻辑。外交部用这样的语言去攻击邻国的总统，也创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新语境。不过多读读书这一新的外交词汇一定很得习近平的欢心，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有他那么长的书单。当然只是骂完了还不解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还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并向他问罪小马克思祝贺赖清德当选总统的推文。当一个驻华大使可真是不容易啊。这两天，瑙鲁这个只有10000多人口的太平洋岛国在中国一下子出名，成了网红。因为这个小国在大选后马上断交台湾，复交大陆。这时机的拿捏凸显了中共大国外交手段的高超。有网民坏坏地问道，这得花多少钱，撒多少币呀？昨天这个价格出来了。台湾媒体中央通讯社做出了相关的报道。报道说，台湾外交消息人士称，瑙鲁向台湾要求约8323万美元，以维持该国的移民居留设施的运转。但在台北给出最终答复之前，瑙鲁转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部副部长田中光周一早些时候表示，瑙鲁此举的一个关键是台北没有积极地回应他们的请求。消息人士称，台湾政府无法独自承担瑙鲁所需求的巨额资金。消息人士说，我们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位消息人士还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对瑙鲁移民居留设施项目的报价，并被瑙鲁方面接受，他们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宣布这一转变。瑙鲁向台湾索要的8323万美元，如果分给所有瑙鲁的11000人口，那大概就是每人7566美元，合计53000多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普通中产的一年收入。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美国热搜》的片段。观看精彩视频或收听其他音频，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